俄罗斯媒体看中国节目，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俄罗斯媒体看中国节目。
2022年是俄中关系硕果累累的一年，
在今天的俄罗斯媒体看中国节目中，我们将告诉您为何能取得如此的成功，以及专家们如何评估俄中战略伙伴关系的前景。另外还有以下内容：
蚂蚁集团重组的结果，俄罗斯东方学家与西方同行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
中国经济复苏将有助于避免全球衰退，
中国政府再次试图遏制房地产危机。
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莫斯科报总结了2022年俄中关系发展的成就， 并对未来给出了预测。东方学家和国际关系专家伊戈尔·叶格罗夫告诉该报，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走近趋势多年来一直在增强， 而2022年发生的事件更是加快了这一进程。 这不仅与乌克兰局势和美中对抗有关，也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全球变化有关。在这种情况下，
俄罗斯和中国之间更紧密的合作是很自然的，同时尽管怀疑论者表示担忧，俄中关系不容任何一方对另一方的依赖，双方都对彼此感兴趣，并且每一方都可以提供一些东西作为回报。在最有希望的合作领域中，叶格罗夫特别指出了军事技术合作和能源领域。政治学博士，
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现代亚洲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弗拉基米尔·彼得罗夫斯基在国际生活的专栏中谈到了他对今年俄中关系成果的展望。
彼得罗夫斯基指出，在过去的一年里，俄中两国共同抵制了华盛顿的政治和制裁压力，针对莫斯科是因为俄罗斯在乌克兰开展了特别军事行动， 而美国针对北京则是企图阻止中国的技术发展，因为中国拒绝遵循西方的反俄制裁，也没有终止与俄罗斯的伙伴关系。
彼得罗夫斯基在自己对2023年的预测中强调， 由于外部压力并未缓解，这对两国来说都不容易，但这位俄罗斯专家认为，俄中战略伙伴关系能够应对任何挑战，相互促进，确保推动和维护两国利益。
马云因重组失去对蚂蚁集团的控制权后，许多西方专家预测中国经济将崩溃，类似于苏联发生的情况。接受独立报采访的专家们对这一事件发表了评论，并驳斥了同行危言耸听的预测。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亚历山大·洛马诺夫认为，蚂蚁集团的重组是国家与企业建设性合作的典范，
监管机构允许该公司将其消费贷款部门资本化，蚂蚁金服的法定资本几乎翻了一番。作为回报，公司将受到更多控制，而不会垄断投票权。
而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现代亚洲研究所科学主任亚历山大·卢金则把中国与苏联进行了比较。在他看来，由于中苏经济体系的根本性差异，把中国比作苏联是不正确的。
在苏联自1930年代以来经济完全处于国家控制之下，直到其效率如此低下，最终导致毁灭性后果。中国由于在70年代末成功地进行了改革，实际上建立了资本主义经济，现在中国正在积极地致力于加强国家的角色，并把大企业纳入自己的管辖之内，但是如今认为这离苏联的国有化程度还很远。
解除新冠疫情限制后，中国经济的增长将有助于世界不陷入衰退。经济学博士、国立管理大学世界经济和国际经济关系系代理主任叶夫根尼·斯米尔诺夫告诉Lenta.com媒体，
在他看来，中国要恢复先前的增速，将按照双循环的策略行动，即在更大程度上参与对外经济关系，同时拉动国内消费。今后的增长将取决于几个因素： 中国政府是否能够吸引私人资本在国内投资大型项目，以及哪些行业将首先获得国家支持。然而，即使考虑到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为
5%， 这也足以避免全球经济出现严重危机。在发达国家越来越倾向于保护主义的情况下，中国则相反将扩大合作， 主要是与中亚和东南亚发展中国家以及在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国际组织框架内。
叶夫根尼·斯米尔诺夫最后总结道，中国经济规模扩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将是加强人民币作为国际支付货币的地位。
俄文版福布斯分析了中国房地产行业长期危机的原因。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由于密集的城市化进程，中国的房地产业务呈现出了迅猛增长的态势。在这波浪潮中，开发商积极招商引资，投入了大量项目，其中不乏大型项目。
然而，随着收入的增加，他们的债务也在增长。2020年，中国开发商的债务总额达到5万亿美元。政府的回应是对建筑公司的贷款施加限制，即所谓的三道红线，最终导致流动性流入的减少，住房建设速度随之放缓，加上抗击疫情的限制性措施，螺纹钢和水泥价格上涨，所有这些都对该行业造成沉重打击。
2021年夏，中国第二大开发商恒大濒临破产威胁，然而灾难并没有发生。省政府控制了恒大的销售收入，以跟进设施的完工。虽然巨商坚持了下来，但这并没有阻止愈演愈烈的危机，开始抵制支付未完工房屋的抵押贷款，需求下降。
中国政府认识到正在发生的事情的严重性，中国政府呼吁银行更加积极地向建筑商提供贷款，承诺的280亿美元无息贷款只是支持该行业的措施之一。
好，听众朋友，以上由传华和刘晶共同主持的外国媒体看中国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